欢迎你收听业务兵时间管理全新的节目。这是过去六年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城市举办的超过750场课程的最新授课的精华。
大家好，一周过去了，你过得怎么样呢？欢迎来到我们的第四课。我看到有的同学把模板都打印出来了，还和我分享收获，实在太赞了。下一步我们会将模板变成手册。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更新两集，谢谢大家耐心等待。很多人买了很多的网课，没时间听，没听完不练习，这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的。知识是新鲜的，练习是枯燥的。知识转化为能力需要正确重复的练习并养成习惯。本套课程实战性非常强，我以我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事例作为示范。你需要刻意练习，在高能时刻专注的练习 focus， 还需要得到专家的反馈 feedback， 并不断的修正 fix。记住这个刻意练习的 3F 原则，你才可能不断升级自己时间管理的能力。我们正在组织训练营，欢迎大家加入课程简介页面的联系方式，工作人员会逐步通过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掌控全局，聚焦重点，保持严谨，不失弹性。今天在一二段课程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视角，来研究科学管理两周的事物。核心思想是提前抓取近期重要事物并做出分解，转化为每天的行动。要想管理好两周内的近期事件，首先要学会日历这个神器。如今时间管理的工具种类繁多，备忘录、日历、清单、闹钟、计时器、思维导图、项目管理表等等，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和用处，也各具形态，有纸质的也有电子的。日历是其中最好用的工具，但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用好的工具。常见的误区有：不知道记什么在日历上，空空如也，每天重复只在日历上跑步，做与不做记得密密麻麻等等。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部分的内容。一、日历的正确使用方法。解释我的日历和年月周表。三、纸质和电子日历的工具。那我们进入第一部分，日历的正确使用方法。合理的计划是仅安排少量重要不紧急的事件，对应是上两段位中的 A 类事件。 A 类事件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小类，从时间和日期的维度，严谨时间内的必做事件和时间灵活选做的事件，即一、明确起始截止时间的固定日程，和二、没有严谨时间要求的弹性时间。我们用日历来管理固定日程，用弹性清单来管理弹性时间。在本期和下期的课程中会依次详解这两种事件的管理方法，今天先来讲固定日程。要把重要的事情做好，必须具备凡事提前和抓大放小的能力，要求我们拥有比24小时更长远的视角，能够做到对各项事务提前安排并做出选择，为那些重要的事件留出时间，制定出自己的固定日程。留白可以在突发计划外紧急事件时从容应对，保证计划内事件不被干扰打乱节奏。我们也要不断地训练自己优先关注计划内的事件，从而获得对人生的掌控。这就好比山区县城刚修的一条低等级高速公路，一般情况下只有1+1个车道，即一条正常行车道和一条紧急车道。那么这条正常行车道就是固定日程系统，而那条紧急车道就是为了紧急事件而预留出的空白空间。 这条紧急车道的设置就留给紧急时候使用，同时确保正常行车道上的车辆可以按计划通行，不会因为出现紧急事件而占用。随着车流量的增加，高速公路被拓宽成2+1个车道，会增加一条超车道。这是我们的下一节课的弹性清单系统。同理，日历上只能放少量有明确截止时间的真正重要的事件，必要时最好加上地点和备注，例如假日、陪伴家人、生日、家长会、课程、重要的会议、约会和坐飞机等等。日历上的事件一定要是确保按计划实施并完成的，最好还要在高能时刻优先完成的。这种事件一般会与多人相关，如果改动，影响面会非常大。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解释我的日历和易效能的年月周表。我使用日程多年，5年内的日程更加详细，翻回去几乎每天都有记录。我有很多独家的使用秘诀。首先，我每天都会看自己的日历，年月周日视角切换，甚至一天看几遍。因为经常看，而且看的时候呢，还在脑子里想象一遍场景，按照阿伊宾浩斯遗忘曲线，8个记忆周期后，我几乎可以记住日历上所有的安排，并有画面感，这非常有助于重要事情被推进。比如上周我在伦敦，上周一飞到佛罗伦萨，然后飞到香港，在深圳开总裁班，这周一到重庆，如今飞回北京，周末和家人去香港，然后去大阪、墨尔本、迪拜和佛罗伦萨。10月20号回到北京，孩子办画展，然后是北京和广州2期课程，公司年度会议，然后就五一搬家了。你大概应该对日历有类似的这样的记忆的脉络。其次，我很喜欢切换年月周日视图，远出近细地安排事件。虽然我们目前让大家关注1到2周的事物，但是周表和月表、年表紧密关联。随着日期的临近，年表和月表上的事件会逐步转移到周表。这也是最终你需要使用电子工具的原因。一、年表。使用年表来提前计划这一年我必须做的大事，也就是把这一年梦想板上的内容，后续我们会学到。例如寒暑假、节假日、重要家庭时光、全球线下课程、新网课、跑马拉松、做公益、旅行等等，我会具体部署在日历的某个期间。其中的重点是家人的时间和客人的时间要优先留出来。具体以我过去12个月为例，这些我都是当时提前3到6个月就开始部署并记录成跨天的长期日程，因此早早做了准备，结果一一出现。我简单念一下，2月春节，也就是2018年的2月份，我和家人去了新西兰旅行，并顺便在奥克兰开课。3月初孩子的演出我没有错过。3月5号我的网课右边时间管理进阶上线，同时在澳洲的悉尼和墨尔本开课。4月我和太太回老家，又在伦敦开课，并在英国自驾旅行。5一我们家去了迪拜旅行，我要前往纽约和温哥华开课。6月1号陪孩子看演出。7月全家去了伦敦，并在伦敦开课。10月我们一家新加坡旅行。11月孩子的生日我出现。12月全家滑雪、美国课程等等。2019年的1月我重返美国圣多纳。2月陪孩子滑雪，参加 USAP 比赛。3月份是我新网课如期上线。今年暑假计划陪孩子参加夏令营，春节易效能包船去南极也安排好了。一开年我就把上半年的全球课程都安排好了，其他细节在此不详细举例。为了方便管理，我们对日程事件要进行分类，按照事情的性质或参与人员身份的不同，分为生活、工作和私人等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进一步细分为 家庭、孩子、父母、工作、行程、旅行、课程和私人等。同时选用不同的颜色标注，例如家庭事件蓝色，课程事件黄色，总部工作绿色，行程浅绿等等。颜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软件来设定。如果使用纸张工具，可以用颜色在年表上涂色并标注，电子日历直接选择就可以有颜色显示了。月表，近细远出是关键原则，月表会比年表精细。我一年要去很多国家和城市，日程不能太满，保留空白给周末的事务安排。同时每个月必须预留一个周末陪孩子。一年四季因为放假会有疏密不同。五六年来我总结了规律，为了如期出现在课堂和高效率，我在国内都是早起坐早班机，这样不堵车，飞机也很少晚点。但国际穿梭更复杂，时差、机场、举办地，我还需要精确查询城市间是否直飞，或者与附近举办城市的距离、路上的时间等等。我一般会提前一两个月缜密安排机票、酒店和行程，并把飞机起飞、降落航站楼时间、酒店相关地点加在日历上，便于查看导航，重要的信息也备注其中。就用才过去的2019年2、3月为例子吧。在二月份包含春节，两个孩子刚好放假，我们安排了滑雪以及陪伴红茹准备 USAP 大赛。假期我往往写在家庭分类里，显示成为蓝色。除了假期还需要工作，二月份因为全国春节放假的特殊时期，我只开了3期线下课程，深圳、悉尼和北京。像这种课程事件显示成为金黄色。你还可以看到我的机票与酒店信息，一些重要的约会我也在月表中才安排。如果使用纸张工具，建议不用月表，只用15张周表来代替月表。月表的功能用周表来实现，同时也不太可能那么精细的把信息都写在上面，因为电子工具才会有很多的自动输入与共享功能，比较方便。3、周表。我除了陪家人、开课和旅行，同时还要管理公司、审批文件、录制节目、学习成长等等。当周表已经承接了月度表上的内容，同时留有时间，我们就可以给予短期事件更精细的安排，这就是周表的价值。这个周表就可以帮助我们完美地掌控未来一两周的事件，它让我们能够详细地安排每一天要事的同时，又能给予我们相对宽阔的视角。就以最近两周为例，从3月11到25，你要打开音频文稿中的两张周表对照着听，这样会比较直观。这期间我去了伦敦、佛罗伦萨和深圳讲课，除了授课、坐飞机旅行，还要在3月21号发布咱们这个新网课。在这两周我有4个课程，分别是13日的伦敦2小时公开课，16日、17日全天周末正式一节课程，19日佛罗伦萨2小时公开课，22至24周末3天全天的深圳3街总裁办的课程。课程都是提前3个月就安排的，这是我这两周出差在这3地的原因，同时这也就是我必做的固定日程。高效的背后是精打细算，才能从容不迫。好了，我周二11日下午14点30分从北京起飞，12日17点30抵达伦敦，与北京有8个小时的时差。那么在这两周，在21日节目上线之前，13、16、17这3天有课程，18至24日几乎在路上和课程，这样算下来还有14、15全天以及13日的部分空间是空闲的。查了我的弹性清单系统，要做的是很多，新网课、伦敦的演出、博物馆，还有寻求见面的伦敦朋友等等。 新网课是我今年的重要事件之一，并要以六种语言全球发布是我的目标。因此我最后决定13至15日这两天半的时间，除了课程以及必要的当地伙伴简短会议，要好好休息吃饭适度运动。我哪也不去，推迟了其他所有的事物，集中精力把定在21日春分这天要上线的新网课的前三堂课反复打磨，并提前部署后续的课程，修改稿件并录制完成。这就是优先做对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。周表很好地帮助我一目了然地掌控一两周固定日程，同时还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弹性事件。我们下周将进一步讲述这个重要内容。每天的表格高能黄色时间往往对应的是周表上的日程，而绿色时间对应的是下周即将讲解的弹性时间。我们进入第三大部分，来讲纸质和电子工具的使用。纸质工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，有情怀易上手，但弊端也非常明显，容易散落丢失，不能与他人实时共享等等。所以当大家能够将理念掌握后，我还是建议你升级自己的工具。电子日历可以完美并自动呈现年月周日视图。首先介绍苹果系统自带的云同步日历以及配合使用的 APP Calendar 5。如果是用苹果手机，我建议一定要下载这个 APP， 有免费版和收费版。如果用 iPad， 那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是我习惯使用 Calendar 5。最值的功能是数据的同步、共享和备份功能，太有价值了。在苹果日历上，我会把不同的事件分类共享给不同的相关联系，这个功能保证了与此类事件无关的人不会被打扰。例如家庭事件就只需要共享给自己的家人，同事就不会接收到此类信息，工作事件也只需要共享给自己的同事，家人也不会受到这类信息的干扰。自己同一账号下的所有的设备也能实现同步共享，这种多设备多屏幕的数据共享是它的又一大优势功能。它还能进行 APP 间的信息共享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手动输入日历很费事，其实基于软件之间的数据共享，很多日历事件是可以自动输入的，和稍微点一下就会自动被加入。例如航旅纵横 APP 上的航班信息就可以自动同步到你的日历，转移到同事的分类下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不需要大家发来发去。备注功能也非常好用，它不仅可以输入文字内容，还可以添加访问链接。如果你输入地点，可以同步到其他设备和手表，被直接调用在地图上导航，实在太方便。其次，我知道除了苹果之外，还有大批的朋友是安卓系统的忠实用户，除了自带的手机日历，如华为、谷歌日历，重点推荐兽日历。推荐的原因是兽日历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实现安卓与苹果系统同步。比如说我有苹果的 MacBook 电脑、 iPad、 两部 iPhone 手机、 Apple Watch 手表，还有一部华为 Mate 手机。要实现共享，需要一次性经过如下几个步骤。一，你需要在苹果官网 appleid.apple.com 注册一个 Apple ID。 二，开通双重验证，也就是绑定手机号，新注册时可以直接绑定，老注册用户通过任一台苹果设备也能绑定。多屏幕是一个趋势，你最好拥有手机和平板电脑设备来武装自己，实在不行暂时借台苹果设备登录一下。三，在安卓手机访问苹果官网 appleid.apple.com， 登录自己的 Apple ID， 输入密码验证码，然后在安全选项下设置一个APP 密码。四， 然后在安卓手机上的应用市场下载受日历，最后用 Apple ID 和 APP 密码登录受日历的 iCloud， 这样就可以实现改 Apple ID 名下的两个系统的日历同步了。如果需要和他人共享自己的某个分类日历，需要在苹果设备上用苹果日历邀请对方的 Apple ID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需要实现苹果和安卓的日历同步，就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操作，你只要用自带的手机的日历，但界面如果像上面讲述的苹果的 Calendar 5那样就可以了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其实上面的操作也不是太难。当然如果有机会将来到我们的线下课程，我们会手把手教你。好了，固定的日程内容就讲到这里。最后，为了保证计划内的事件被执行，我们还需要做到每日反思，实时更新。如果你查看了我们简章的段位图，你会发现我们在第三段位附加了日反思。如果在第一段位聚焦于一件事，可以在数个二五五循环就可以评估。如果在第二段位通过一天的五色安排，你基本可以评估自己的高能要事表现。随着计划的周期扩张，你需要第一步引入日反思的系统，最好在早起或者睡前评估并记录自己过去一天的表现。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，人对结果的创造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做到极致的，这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。脑中有计划，然后行动有结果，需要与计划的预期对比，会发现结果与预期的偏差，这时需要反思调整计划或改进方法再行动。在我的其他节目里，我已经大量介绍了反思的内容，今天不再详述。在第十课精进的部分会有最新迭代的内容，大家如果有收获或者有疑问，你可以在本条声音的下面给我留言，我方便时会回复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不错，请一定帮我多多分享转发，让更多人受益，非常感谢。祝你呢生命灿烂如花。好了，第三段的节目就到这里。随堂练习是日历的演示，精彩不容错过。